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写信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要求他在30日内承诺彻底改革世卫组织，否则将会永久停止资助该组织，同时不排除退出。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透过推特公布了给谭德赛的这封信件，依照时间详细列出世卫组织在防疫上的缺失，包括无视台湾提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警告，仲批评该组织不愿意向世界分享好像是这一类的重大信息，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信中仲提到，有关这一场疫情危机，世卫组织仍然坚持赞许中国自己声称的公开透明，不免令人好奇，你不断地附和这一种赞美之词，殊不知道中国独独就是缺少了这一种公开的透明。面对超过100个国家希望独立调查疫情起因的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同意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启动调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一表示，愿意尽快启动一个有关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反应的独立评估。谭德赛在世界卫生大会的开幕词中表示，我将会在最早的适当时机启动独立评估，来到回顾获得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并提出建议改善国家和全球大流行的防范和应对。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际，为期两日的世界卫生大会在星期一5月18号在日内瓦以网上的方式开幕。会前，美国和盟国纷纷针对中国和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表现提出批评，并要求对疫情起源和世卫组织的表现展开独立调查。谭德赛为世卫组织对大流行的反应进行辩护，他坚称世卫组织很早就拉响了警报，我们亦都经常拉响警报。澳大利亚农业部长戴维·利特尔普劳德星期二表示，莫里森政府不会因为关税问题对中国进行报复，因为贸易战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利特尔普劳德还说，只要看看美国和中国就知道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还强调，澳大利亚生产全世界最好的食品，不需要贸易战就可以在公平市场中生存。中国商务部日前宣布，将会针对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麦加征反倾销关税和反补贴关税，此举加剧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的紧张关系。据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寻求公平裁决，同时该国的官员亦正在为下一轮农作物寻求新的市场。面书行政总裁朱克伯格星期一同欧盟官员在网上直播对谈时表示，中国这类国家发展出来的模式和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朱克伯格强调，中国的管理模式相当危险，他担心会有其他国家仿效，因此呼吁西方国家应该采取民主方式和中国模式进行抗衡。他还认为，应该对中国模式的最佳方法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建构一个明确的框架，成为全球可以遵循的原则。高级执法官员星期一5月18号宣布，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大量的信息，将去年在美国军事基地进行恐怖袭击的沙特凶手和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并显示这次的袭击经过多年的策划。调查去年12月的那一次袭击惨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将枪手穆罕默德·塞义德·沙姆拉尼的两部手机解锁，取得这项突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委托完成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政府正积极策划、组织和利用中国高校对外学术交流的机会，来到窃取美国太空技术和对美国的太空优势。美国应考虑全面限制美国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和中国大学的相关接触。2016年6月份，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聚集在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联合国和平利用外间空间委员会第59届会议，很多代表都利用会议期间来到会场不远的维也纳大学法学院出席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和北京理工大学太空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一场太空规则研讨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北京面临外交孤立，世卫组织超过110个成员国要求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专家怎么看蔡英文连任演说会怎样去将台湾主权定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也就是5月20号将会展开他的第二个任期。他的就职演说怎样去对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冷冻了四年的关系有所着墨呢？可以说是令外界好奇的。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的演说会延续目前对北京的立场，不致有太令人意外的表态。不过蔡英文会不会在涉及台湾主权的部分放下标记呢？但是这些标记会不会跨越北京的所谓红线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蔡英文政府目前正在就第二个任期进行内阁人事调整，不过涉及到国防、外交以及是中国事务的现任官员大多留任，没有太多的变动。外界亦都对蔡英文未来四年是否将会延续目前的政策是有所猜测。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外交实践教授萨特表示，蔡英文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对台海两岸关系亦都非常之有经验，他是很清楚会惹怒北京的按钮是什么东西，因此他不会去触碰这些按钮。他认为蔡英文的演讲内容会强调让台湾人民有这样的政府治理，在对中国的立场上边不会有太大令人意外的讲法。实特表示蔡英文令到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沉着冷静的人，蔡英文是非常之关注台湾的主权，他在台海两岸关系有很多的经验，他亦都知道其中的按钮是什么东西。他不想要逼迫北京，所以他会避免那些按钮，会对台湾人民讲一些有意义的讲话，以便深化他们在一个好政府治理之下正处于一个好地位的感受。沙特认为蔡英文的立场会相当之一贯，不会有令人意外的大惊奇。虽然北京不喜欢蔡英文做总统，因为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但是由于蔡英文对相关的议题非常了解，所以他亦都不会听从北京的要求。萨特表示为北京将会不高兴，北京已经是不高兴，他们不想要蔡英文做总统，因为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他对这些议题非常之了解，所以他不会做北京命令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沙特认为所有这些事情将会反映在蔡英文的演说里面，会不会有大惊奇？沙特不认为会有大的惊奇，他是认为蔡英文会非常之一贯。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表示，台湾接收到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信号，要求蔡英文讲这些可以表达他对中国的善意，不过看来近来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骚扰不断地增强，他是希望中国能够降温一些，以便蔡英文能够有一个好的理由来对付中国作出的回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法学院法律与政治学教授戴杰认为，蔡英文第二个任期就职演说会和第一任类似，意思就是他会说他不是挑战台海现状的人，如果有人是这样做，这个就是北京的威胁在这里改变现状。戴杰表示蔡英文当然不会提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中原则，不过蔡英文会对当前两岸所处的局面以及是何以至此的原因有所着墨。 戴杰、赖宜中和萨特在上个星期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网络会议上面，针对美国之音关于蔡英文就职演说的时候，将会对中国如何表态的提问作出答复。戴杰说，他是预期蔡英文会非常强调一个主题，就是台湾民主自由社会如何成功地应对新冠肺炎。戴杰认为蔡英文必须在如何表述香港的局势的时候要极度小心，这个显然就是他蔡英文连任成功的关键，不过他是深深地刺痛了北京，但是这个亦都可能是必须的。不过戴杰认为蔡英文会轻描淡写地提到台湾模式有几咁吸引力，以及台湾人民几咁珍视这个模式，并且暗示会说台湾不想要成为香港。戴杰认为你会看到蔡英文在涉及到台湾主权的表述上面是放下标记，但是不会跨越红线。而另外，虽然美台关系目前被美国和台湾的官员称作为是正在处于前所未有的极佳状态，不过萨特认为今年美国总统选举可能是一个变数。虽然民主党的阵营在选举期间对中国立场不能比特朗普软弱，但是他们对台湾的立场是否和四年前奥巴马政府一样，不希望美中关系受到台湾影响，仍然是需要继续观察。对此，赖宜中表示，他不会为美国政府领导层变化影响可能美台关系感到担忧，因为美国国会、两党以及行政部门的政策已经令到美台关系的基础非常之稳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蔡英文的就职仪式将会从简举行，不会有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在上个星期表示，今年因应国际疫情的关系，未有邀请来自国外的贵宾。台湾的友邦以及友好国家政要将会以拍摄视频的方式来表达祝贺。台湾外交部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和台湾连线主席以及是重量级的议员，亦都将会通过视频或者是发表声明向蔡英文致贺。台北时间星期三的上午九点，蔡英文和赖清德将会在总统府大礼堂宣誓就任。十点，蔡英文将会在台北宾馆的户外空间发表就职演说，随后亦都将会在台北宾馆系会见各国的驻台使节。蔡英文星期一在推特账号上边发帖，邀请各界在台北时间5月20号当日上午九点到推特上边观看他和副总统赖清德的就职仪式的直播，庆祝在这个拥抱多元化的繁盛民主之下，人民所拥有的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召开之际，全球110多个国家要求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和大流行问题进行独立调查。之前表示坚决反对进行这类调查的中国，现在就说进行这类调查是为时过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起源于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最初称武汉肺炎疫情，随着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大爆发，最终扩散全中国并祸害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目前依然在度同疫情苦斗，受到疫情重创的世界经济回复前景暗淡。中共当局先前大力宣扬其领袖习近平成功领导了中国的抗疫战役，从而被世界各国树立了光辉榜样，为中共当局所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宣传被普遍认为招致世界各国的强烈反感，要求对疫情起源和扩散进行独立调查并寻求赔偿的呼声，获得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呼应，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要求调查的国家包括中国最重要的盟友和战略伙伴俄罗斯。俄罗斯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有近300万人感染。路透社星期一从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日内瓦发出的报道说，路透社看到了相关文件，显示有116个国家要求进行独立调查。这个要求将呈现在欧盟向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一份决议案中。报道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外交官的话表示，目前看来有关决议将获得通过。从政治讲，现在有一个共识， 这个就是要对整个世界卫生体制进行评估，调查疫情起源，但还不是马上调查。中国对疫情的方步和瞒步目前在国际社会已经成为明显的共识。中国的重要外交盟国伊朗亦多次表示，中国对外发布的有关疫情的数字和国际社会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法国总统则公开表示，中共发布的有关疫情的信息不可信。目前面临疫情造成惨重损失的世界各国，除了要求调查疫情如何在中国大爆发并祸害全世界之外，亦都要求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场世界性大灾难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抱怨世卫在这场疫情发展的过程中时时充当北京代言人，而不是认真看守世界公共卫生。很多国家抱怨中国当局在疫情大爆发之际，严禁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武汉和湖北省的人进入北京和其他城市，却准许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中国人可以自由前往世界各国，导致疫情扩散全世界。而世界卫生组织却同北京当局一唱一和，不但迟迟不肯宣布已经非常严重的武汉肺炎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且明确表示反对对中国施行旅行限制措施。中共当局对国际间出现的要求独立调查的呼声表示了强烈的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发出这种呼吁是不干政事。中共的宣传机器新华社用蓬佩奥的嘴骗人的鬼来形容呼吁独立调查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共后事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则称，强烈主张独立调查的澳大利亚是折腾，声言澳大利亚总折腾，好似黐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欧盟向世界卫生大会提出的决议案还表示支持继续进行有关的研究调查工作，其中包括派遣专家到现场进行科学调查，寻求病毒的起源以及如何跨越物种传播感染人类。中国官方先前称病毒来自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但已经有的研究发现，最初的病毒感染者当中有很多人同那一个所谓的病毒起源地海鲜市场没有接触。研究者指出，这个事实显示那一个海鲜市场不是最初的病毒发源地，或者不是唯一的发源地。目前中国当局已经下令中国科研人员不得自由发表病毒起源研究报告。面对110多个国家在世界卫生大会要求对新冠病毒疫情进行独立调查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了北京的立场，这个就是在疫情尚未结束之际，现在就进行这样的调查还为时过早。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台湾不断努力，但仍然未能够收到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无法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届的世卫大会。世卫大会5月18号以视频的方式召开会议，为期两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陆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星期一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台湾已经同意将参与世卫大会的问题推迟到今年较后时的实体会议上面讨论。他说各国希望利用有限的时间专注于压制新冠病毒大流行，这些是可以了解的。吴超说又说，虽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由于中国的压力，台湾并没有被邀请参与世卫 WHO 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年度会议。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在星期一表示，世界卫生大会 WHA 晚间六点以视讯的方式召开，台湾努力做到最后一刻仍然并没有收到邀请函，为表达遗憾与不满，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表达了抗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在野的国民党星期一表示，中共不应该因为同民进党的两岸的政治观点不同而漠视全体台湾人民的健康权，台湾屡次被拒于世卫之外，不单止不符道德公义，亦都会令到两岸关系快速恶化。本届世界卫生大会 從通常的三個星期減少到本週一及週二兩日，將幾乎只是關注與新冠病毒有關的議題。在幾個月的時間裏面，新冠病毒已經導致全球超過31萬人死亡，近470萬人感染。台灣認為世衛大會將它拒之門外，是在為抗擊新冠病毒大流行方面製造缺口。台灣曾經表示希望與世界分享抗擊新冠病毒的成功的經驗。由於早期發現和預防，台灣到目前為止只有440例的病例，7人死亡。台灣外長吳超燮表示，台灣雖然被排除在世衛之外，但是正是與美國以及很多歐洲國家密切合作，開發新冠病毒快速檢測試劑盒、疫苗和藥物，並且已經向其他國家捐贈了2750萬片的口罩、131台紅外線帳儀、3.5 萬隻溫度計和250套自動體溫檢測系統。他說計劃要求再捐贈2350萬個外科口罩、116萬個 N95 的口罩、17萬件防護衣、60萬件隔離服、70個呼吸器、34個 PCR 檢測設備、50萬片 Quinine。 吳超燮又表示，台灣將會繼續向海外捐贈醫療用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5月18日受邀在世衛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面致辭，他說面對這次的疫情，中方始終本住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以及相關國家通報疫情和訊息，第一時間發布病毒基因的序列，毫無保留與各方分享防控救治的經驗。他又承諾中國將會在兩年之內提供20億美元幫助受影響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應對新冠病毒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最近全球有62個國家共同提案，要求世衛組織針對新冠病毒的起源展開獨立的調查。這項提案由澳大利亞發起，目前已經有包含日本、俄羅斯、印度、印尼、英國、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國的聯署。美國一直支持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世衛大會。美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在5月初曾經致信60個國家，呼籲將公共衛生和安全置於政治之上，允許台灣參加世衛大會。歐盟、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國都表示同意，但是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明確表示放棄一個中國的原則。聯合國大會在1971年10月25日通過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之中的合法的權利，同時將中華民國代表從聯合國組織以及它所屬的一切機構之中的席位上面驅逐。北京堅持自1949年起實行自治的台灣是中國的領土，無權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或者成為聯合國的機構的成員。2009年至2016年，台灣一直是世衛大會的觀察員，當時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轉緩。不過自從2016年民進黨的台灣總統蔡英文當選以來，中國大陸一直採取強硬的路線，中國認為蔡英文是分裂分子，他否認了這個指控，台灣堅稱中國從未被授權代表他。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上个礼拜对针对外交部官员日前投书指责国际上有人想甩锅中国这个讲法作出回应。鲁比奥下这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危机当中公然通过阴谋制造混乱、传播宣传和改写历史的最新动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特派员谢峰5月1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致力于全球合作抗疫》的署名文章，内容指出新冠病毒是一种全新病毒，可能先知先觉，作为受到首波攻击的国家之一，中国率先交出了令人鼓舞的答卷。这些谎言可能在中国国内能起作用。鲁比奥隔日亦都在华尔街日报投书回应说，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对媒体的权威控制和对社交媒体的审查 完全使党控制了所有论述，但世界知道得更清楚。谢峰的文章称，甩锅中国治不了病毒，救不了世界，并指有人打起了发疫情牌的算盘，企图向中国索赔。真相是中国掩盖了病毒的爆发，强行将好似是已故的李文亮医生这样的医学专业人士禁升，在感染人数上讲大话，向全球社会隐瞒了有关的讯息。老炳我说无庸置疑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没有透明和披露关键讯息，导致世界各地的死亡人数增加，感染率更高，并导致疫情传播得更快更远。三月份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的话，新冠病毒病例人数可能减少 95%， 传播亦将得以停止。美国国会自疫情在美国升温以来，陆续出台多项就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问责中国的法案，同时采取行动要求针对病毒的起源和传播，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展开全面调查。国会最近一次重力出击，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多位共和党人推出新冠病毒问责法。法案内容称，若中国不配合合作，不全面讲明导致新冠病毒爆发的过程，将授权总统制裁中国。卢比奥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称，议员采取这些措施的意义在于提高人民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最终卢比奥说，他认为这些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显示出我们在思考和讨论的优先议题是什么，最终这一切都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是为了要惩罚中国，而是这个是在提高对问题的警觉性，希望能够使我们和其他的国家都采取行动。中国官员谢峰的文章按照中国官方的口径，拒绝承认新冠病毒源自中国，他坚称这一场疫情源头不明，勿无定论。谢峰还在文章提到了各国合作抗疫的必要性，他写道，在这一场与病毒的角力中，我们不是对手，是队友。他还呼吁全球合作抗击疫情。卢比奥参议员对此回应说，这一种合作亦都应当包括让国际社会调查病毒来源。谢先生声称，共产党希望与国际社会合作，识别病毒起源是一个严肃的科学议题。他写道，我完全同意，如果谢先生的讲法是真诚的，中国共产党亦将配合国际调查，找出全球大流行最初起源是怎样开始的。卢比奥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不会抱期望等待。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拖延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举行的前夕，各地以各种的方式极力阻止访问在敏感时期前往北京。对访问的阻止有时在行驶紧的列车上进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重庆维权人士赵亮、萧成林、陆远芳、胡桂琴等四个人5月15日上午从重庆火车站进站，登上重庆开往北京方向的 T10 次的列车。这是一趟特快旅客的列车，全程2079公里，途经5个省份，运行大约25小时。访问胡桂琴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列车还未有开出就有访民被当局发现之后带了下车。他说火车还未有开动之前，他们这一趟列车上面还有2个访民，他们刚刚上车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面，接着就被带走了。跟全国很多访民一样，这些重庆的访民希望在两会期间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各自的案情。胡桂琴就是应约前往北京领取上次被打伤之后的医学鉴定，同时起诉相关的部门由于疫情，他的北京行被推迟，疫情缓解之后才随即动身北上。在上午10:42列车离开重庆，四名访民顺利上路，他们是如何登高上车呢？闯过第一关，赵亮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都是临时买的飞，临上车之前几十分钟买的，当局还未有反应过来，就是打定的这个时间差。赵亮是重庆市大渡口 區的村民，狀告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管外科殘忍殺害他的父親，院方就稱是醫療事故。上訪之中，趙亮曾經被判入獄，受過毒打，不過他堅持上訪，他說所有證據他手裏面都有，對體制之內同情官員抱一定希望的同時，進京懇求中央領導干預案件。 T10 特快重慶發車之後，當局很快發現有訪民上了這一趟進京的列車，隨即展開攔截。趙亮說列車抵達四川達州市的時候，三名自稱警察的人突然出現，這個時候是下午一點半，警察以查身份證為由要將趙亮等人整落車，趙亮等據理力爭，堅決不從，雙方均勢，加上停車時間短暫，警察並沒有得手，只得繼續隨這批訪民向下走。拂曉四點十分左右，列車駛入了河南省鄭州，列車在這個大樞紐站停留20分鐘，這個時候早已經等待在那裡的重慶增援警察突然登車，他們為什麼這麼神速呢？訪問陸方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是乘坐飛機去的，返回就是包車返回，顯然重慶警方希望將這次截訪在鄭州完成，因此特意派人提前飛往鄭州等候 T10 次的特快的到達。趙亮回憶說，由於他抗爭得很厲害，他們在達州的時候並沒有下手，可能打電話叫人增援，到了鄭州的時候上了6個人，加上達州上來的那3個人，一共9個人，他們強行將他頂了下車，強行搜身搶他的手機，他就一直不給這些人。趙亮還說車至鄭州的時候，他正是在那裡熟睡當中，上來的9個警察一下子就將他控制住，並且將他和蕭成林陸遠芳一起拉了下車。果然重慶警方租借了專車，將他們3個人一路押回重慶。據說當局租用商務車打道回府，花了大約6000元。對這三名重慶的訪民的接訪似乎到此為止，他們目前已經各自返回家中，兩會北京上訪計劃暫告一段落。但是第四名訪民胡歸琴這個時候在哪個地方呢？原來他仍然在這一趟列車上面，鄭州停車期間當局沒有找到他，接下來的截訪行動當中，當局為了找人又進行了一次全車查票。胡歸琴說第一次找他沒有找到，於是就將趙亮他們3個人帶走了，第二次又查身份證查車票，找到他的時候將他的訊息輸入到甄別系統裡面，所有前往北京的乘客他們的訊息全部都要輸入那個系統，都要核實身份，這種做法跟以前是不一樣的。胡歸琴又說新冠病毒疫情期間，人戴著口罩這樣來，無論肉眼的識別抑或是機器人的檢測都比較困難，無形給了訪民帶來了便利，同時增加了當局甄別的難度。在早上8時25分左右， T10 特快抵達石家莊，這次是列車進京前的最後一站，停車的時間只有6分鐘，警方對胡歸琴的行動似乎是閃電式的。胡歸琴回憶被拉落車的這段經歷的時候說，當時火車上面周邊群眾說太嚇人了，太驚人了，簡直不可以想像，提心吊膽，警察直接上車就逮捕拖了出去，太快了，1分鐘左右。胡歸琴對美國之音說，他之所以選擇跟警方配合在石家莊站落車之後返回重京，原因是地方當局在5月18日要見他，約他星期一上午談，所以讓他返回重慶。他想了一下，他的頭被他們打傷了，自己的身體也都不算很好，就跟他們鬥不過的，就勉強答應了星期一也都快了，給他們一個機會，如果不行他還可以坐飛機去北京上訪。到了11點12分列車抵達北京西站，到此重慶警方 T10 特快上的這次截訪行動似乎算是結束。民生觀察說5月10日重慶還發生過驅趕訪民下車的事件，訪民周某淑等4個人搭乘 Z4 次的列車途經湖北恩施站的時候，被列車員同乘警強行驅趕下車，他說你們要經過當地政府同意才能夠准許搭車。周某淑表示每一個合法公民都有搭乘列車的法定的權利，乘警就說他們不管到這些的上級領導叫怎樣做就怎樣做。 滞留在恩施的这四位访民尝试换乘其他的车辆前往目的地，但是每次使用身份证购票的时候都会交易失败。不过购买返程重庆的车票的时候就很顺利地购到车票。周某淑认为这些可能是政府大数据之中的黑名单正是发挥作用。在中国两会召开的敏感时期，各种进京的交通工具上面发生的截访事件有多少宗呢？有多少访民最终被截访？过程之中访民的待遇又如何呢？外界不可能尽知。重庆几位访民列车上面被截访的经历只能够部分还原截访事件的真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导致美国大部分的刑事司法系统关闭，但是该部仍然是积极推进打击中国经济犯罪活动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位于亚特兰大的大学前教授认罪，并指控另外两个人的工作与中国的人才招聘项目的有关。在上述起诉开展之际，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上个星期警告说，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试图窃取美国关于新冠病毒疫苗治疗和测试的研究结果。虽然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联邦法院关闭，并迫使大多数联邦雇员远程办公，但执法官员表示，打击中国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其他调查的工作仍在继续，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宣布更多的案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德默斯说，司法部对千人计划等项目保持警惕，这些计划目的在招聘教授和研究人员为中国工作。中国官员毫不掩饰这些项目的目标获取关键的知识产权，但美国表示这些项目有一个邪恶的目的，窃取美国的技术和商业秘密。虽然上个星期宣布的三宗案件未有直接指控知识产权盗窃，但涉及美国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隐瞒为中国的工作，加大了未经授权转让知识产权的风险。上个星期五，阿肯色大学电气工程教授洪思忠因为向美国太空总署提交的拨款申请中未披露自己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关系而被捕，被捕后学校对他进行了停职处理。同样上个星期五，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刚因向联邦政府隐瞒了参与千人计划而被判缓刑一年。然后在星期三，著名的克里夫兰诊所的前研究员黄景博士因欺诈指控被骗，罪名是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提交的360万美元资助申请中没有披露他在中国进行类似研究时获得的资金。该诊所表示已经解雇了这名的教授。洛杉矶伯德马雷拉律师事务所主管保罗陈说，他们正听讲一些更引人注目的调查，主要有威胁效力，使中国和中国国家行为者意识到美国正在继续监视这种活动。他说这三宗案件凸显出美国执法机构越来越关注学术界，学术界是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的目标。他说一直以来中国寻求从美国获得知识产权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学术研究机构。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称，知识产权盗窃使美国经济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而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知识产权侵权人。陈保罗说，中国利用一些学生和学者使打击盗窃商业秘密的执法工作面临特别大的挑战。他们成功地招募了相当数量的非专业人员、学者、教授以及学生，他们起初可能并不一定为中国政府工作，但最终被招募、鼓励和激励成为一个盗窃渠道。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司法部加大了打击中国经济间谍的力度。美国司法部2018年底开展了中国行动计划，目的在对涉嫌从事商业泄密、 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起诉。自那个以后，司法部已经宣布了近24宗经济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案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今年2月表示，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大约1000项中国涉嫌盗取技术的案件，涉及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些调查相当耗时，有些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近几个月来，他们已经导致了引人注目的起诉。今年1月，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伯利被捕，他被控从中国一间大学获得$1,500,000，但却对与他有合作项目的美国国防部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作虚假陈述。今年3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前教授曾参与千人计划秘密为中国工作，他对一项联邦项目欺诈指控表示认罪。中国行动计划还包括一场积极的拓展活动，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定期与学术界和私营部门会面，讨论中国间谍活动的威胁。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成斌表示，美国担心知识产权泄露，这些教授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如果不宣布他们拿了中国的钱，这个会在几大程度上允许知识产权流入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法里雅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上个礼拜五，美国新冠病毒大流行最严重的纽约州，有一半地区，包括10个地区当中的5个，宣布结束暂停状态，进入重启的第一阶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他们都是符合重启标准的地区，当地没有政治判断，不是任意性的决定，全部是根据数据，根据7项的标准。该个7项的标准是该个地区必须要住院率连降14日或者是3日，平均新增入院人数是低于15日。其次就是住院的死亡人数连降是14日或者是3日，平均死人数低于5日。另外，新增入院率是低于10万中是2个，是3日的平均数。而第四就是医院至少是有 30% 的空的床位。第五就是医院至少有 30% 的空加护病床。第六就是每个月测试1000个人口当中的30人要平均7日。而第七就是每10万人口有30名的追踪者，或者是符合当前的感染率。在星期五，仍然不符合重启的地区包括是纽约市长岛、中哈郡局、首府地区亦是西纽约地区。库莫州长表示，目前仍然不符合重启标准的地区暂停令将会延展到5月28号。在8个星期前的3月21号，库莫州长签署了全州暂停行政命令，非必要劳力强制性居家、学校亦是非必要的商店关闭。当时日增的新确诊病例达到3000多宗，总数是有7200多宗，日增死亡人数是17宗，总死亡人数是39人。而在8个星期后的星期五，亦都是过去的一日，纽约州新增的确诊人数是2762人，总数是35万，日增死亡人数是132宗，总死亡人数是2万多人。而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库莫表示，那些目前不符合重启标准的地区，在继续执行延长的暂停令期间，任何时候如果达标，可以随时加入重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重启的行业包括民居商用建筑、制造业，以及是批发供应链、路边取货的零售业，以及是农业、林业，以及渔业。库莫表示，作为条件，同企行业的雇主与雇员都要必须要遵守保持社交距离，以及是戴口罩等防护用品的要求。为了保证重启以及是抗疫同时进行，这些重启地区的地区控制中心每日上午将会开会审议，以及是监督当地的感染率、测试率以及是住院率。如果看到这些数据有变化，必须要放缓活动的水平。库莫说，你会看到数字上升，他们是预期数字会上升，但是这些上升的数字必须要被监督，必须要被控制。在星期五， 副莫仲宣布了纽约、新泽西、康州以及德拉瓦四个州的海滩将会同时在各商日的周末开放，四个州并且发布了开放当中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开放的容量不得超过 50%， 禁止集体互动性的活动，仍关闭一些社会聚会的区域。副莫州长表示必须要确保有足够的人员落实这些措施以及对人群进行控制。纽约州重启四个阶段当中的其他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二阶段专业服务、金融保险业、零售业、行政支持业、地产以及出租，第三阶段包括是餐馆以及食品服务、酒店以及宿舍的服务业，第四阶段就是艺术、娱乐、游行业以及是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特朗普总统台企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前美国副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近日都公布了他们在四月份的筹款成绩。不是疫情之下双方的筹款表现究竟是怎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零路的有关报道。
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的竞选办公室在5月11号双双是公布了四月份的募款总额。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团队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共是募款到是$6,170,000，略微超过拜登竞选团队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同期募到的$6,050,000。整个的四月份，美国都是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出于防疫的目的，包括募款活动在内的所有的线下竞选活动全部陷入停滞，只能够改为通过网络直播以及视频会议等形式在线上进行。与此同时，经济亦都遭受到重创，3,000多万人失去工作，失业率是飙升至14.7%，更多的民众面临住是从健康到财务各个方面的压力。分析人士都认为这种情况之下，看到是依旧有这么多捐款在政治系统当中，都是令人是感到乐观。美利坚大学蔡恩政策与政治研究所的执行主任达西表示，这个这么多的焦虑围绕着财务、慈善以及是如何扶持他们的邻舍的问题，而政治捐款依旧在这发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这个竞选周期当中总共是筹集到$7.42亿，比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连任的时间同期的募捐额是多出了$2.88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表示，虽然在过去的一个月日常生活的节奏可能有所放缓，但是对这位总统的热情以及支持未有减弱。拜登则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明白他们这样的经济困难的时期付出金钱是几咁大的牺牲，但他说在面对着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出钱支持他，为此他是永远是心存感激。不过同三月份相比，特朗普同拜登以及他们的背后的支持团体都仍然是呈现出是一定程度的募款下降，但显出随着疫情的持续，竞选的募款所面临的挑战。美利坚大学蔡恩政策与政治研究所执行主任达西表示，他是认为挑战是有的，你是希望看上来对现时的环境是敏感，你在网上面募款令到公众是给予竞选的捐款，而他们这个时候或者是正在是挣扎于能不能够是付得起房租，会不会失去工作。你亦都看到那些失业的数据，候选人现时亦都不能够举行线下的活动或者是晚会来筹集大力的资金，不过这样也都有好处，你不再需要将资源花在这一类的活动上面，而是直接拿来捐款，立即是用于项目。虽然特朗普以及他的支持团体的募款是总额是连续两个月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他相较于民主党对手依旧是保有绝对的财力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领袖在蓄奴或是废奴问题上寻找答案。1849年美墨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争议引起的威胁日益加深。 北方州拒绝俾奴隶进入新增领土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南方州则宣称根据宪法，佢哋有权将奴隶带去嗰度。南方威胁话，如果无法解决纠纷，就会脱离联邦，使国家分裂。关键时刻，肯塔基州嘅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挺身而出。克莱1850年提出咗一项妥协方案，努力避免国家分裂同内战嘅爆发。克莱话：美国联邦系永久嘅，系为子孙后代建立嘅。佢指责南方冇权脱离联邦，并警告话：如果南方脱离联邦，势必会爆发一场持久同伤亡惨重嘅战争。克莱的妥协方案遭到南北双方极端势力和总统泰勒的反对。泰勒原本希望韦伯斯特参议员、克莱参议员和其他辉格党领袖支持他所提出的比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一个州的计划，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提议，令到他的自尊心深受伤害。泰勒总统的首席顾问、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苏厄德亦反对克莱的提案。苏厄德坚决反对蓄奴，认为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克莱讲话一星期之后，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展明自己的立场，他没有过多谈及克莱的妥协方案。戴维斯坚信这个方案对南方没有多少好处，即使是加强遣返逃亡奴隶的法律，因为这样的法律在自由州很难得到落实。戴维斯参议员说，真正需要的是北方改变对南方的政策。他说，北方必须承认南方的权利，尤其是南方人给自己的奴隶进入美国领地的权利。戴维斯说，国会无权取消或者是限制这种权利。他承认1820年密苏里协定对新增领土上蓄奴的权利设立了限制，但是表示1820年密苏里协定生效不是因为国会的批准，而是因为各州的接受。戴维斯参议员说，国家日益分裂是北方的责任，因为他们试图彻底控制南方。他说，如果不制止这种发展趋势的话，有朝一日北方的势力就会强大到改变宪法，彻底取消奴隶制度。戴维斯警告说，这个是南方绝对不会接受的。三星期后，另外一位南方领袖、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卡尔福恩在参议院发表讲话。多年来，卡尔福恩一直是南方利益的代言人。当时卡尔福恩已经68岁，身患重病，生命只是剩下最后一个月。卡尔福恩因为体力不支，没办法去听克莱的讲话。他用了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写低他所认为的南方各州的真正立场。3月3号星期日，卡尔霍恩宣布第二日发表演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卡尔霍恩走入参议院的时候，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认识他的人纷纷前来向他致意。卡尔霍恩银发披肩，面颊消瘦苍白，但是两眼炯炯有神，一面严肃之情。卡尔霍恩因为虚弱无法亲自发表演说，只好请梅森参议员代读。卡尔霍恩说，他一贯认为，如果蓄奴问题引起的争议得不到解决，最终会造成联邦的解体。卡尔霍恩说，如今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联邦正在崩溃，连接南北的纽带一个接一个的断裂。遍布全国各地的三大教会如今已经南北分裂， 两大政党亦形成南北阵营。卡尔霍恩说这个都是北方的错，因为他们打破南北双方的政治平衡。卡尔霍恩指出，随着北方人口的增加，他们逐渐夺取政治和经济控制权。北方不顾南方的反对，通过关税法案，占据联邦政府里面的大部分职务，在新增土地上将南方奴隶主拒之门外。北方恶毒的对南方的奴隶制度发起了攻击。卡尔霍恩认为，目前的局势已经恶化到南北各州无法体面安全地留在联邦里面的地步。怎样才能够挽救联邦？卡尔霍恩的回答是，不能够依靠肯塔基州参议员提出的妥协方案，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全面彻底公正地解决双方之间的所有争议。卡尔霍恩在发言稿里面说，南方要求的是公正，纯粹的公正，除此之外一律无法接受。除了遵循宪法，南方不会提出任何妥协，不会做出让步和投降，南方一让再让，已经没有退路。跟着下来，卡尔霍恩列举南方的一系列要求。他说，北方必须比南方在西部新增土地上享有同等权利，必须遵守宪法和奴的法律，必须同意修正宪法，比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政治力量回归平衡，必须停止对奴隶制的攻击。如果上述要求不能够得到满足的话，卡尔霍恩说，那还不如好聚好散。但是如果北方拒绝和平分离，南方就要在投降还是战斗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卡尔霍恩说，南方知道怎样做。卡尔霍恩的讲话结束之后，来自南方的议员将他团团围住，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很多人对他提出的极端要求和尖刻辞令难以苟同，他的讲话为时过晚。大多数南方人都觉得克莱的建议才是解决分歧、保护联邦完整的合理出路。但是克莱担心他的妥协提案会受到北方的抵制，很多北方人都觉得奴隶制是错误的，他们反对妥协，因为妥协可能会使新墨西哥成为蓄奴地区，亦因为妥协要求加强对逃亡奴隶的遣返。克莱向参议院提出妥协的方案8日前，曾经去拜访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韦伯斯特的一位朋友记录了两个人的会面，他是这样写的，克莱先生到韦伯斯特先生家拜访，两个人就蓄奴和新增领土引起的问题的最佳解决方式进行长谈，我听到谈话的部分内容。他说，克莱大约一小时后离开，韦伯斯特将我叫到身边，对克莱赞誉有加，说他大致同意克莱的看法，觉得克莱的目的崇高爱国。他说克莱看起来十分虚弱，咳嗽得很厉害，克莱肯定是在想自己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面为国家做出贡献。他还说，韦伯斯特进一步表示，他觉得克莱的计划应该被北方人和南方的有识之士所接受。他表示他会支持克莱的提案，推动提案在参议院里面获得通过。韦伯斯特计划公开支持克莱的提案，但是一直在等待最佳时机。3月7号，亦就是卡尔霍恩在参议院发表讲话的3日之后，韦伯斯特终于站出来。韦伯斯特和卡尔霍恩一样，亦是68岁，虽然声音很弱，但是讲话掷地有声，分量不减当年。
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